各位同学晚安啊。我们上个礼拜因为刚好是中秋节那个礼拜放了一个礼拜假，那不知道前面我们这个因缘果学的大家印象还怎么样啊？我想因为这一段啊是蛮重要，在佛法的基础啊，整个佛法的基础就是因果的道理了，那么缘起的一些道理啊，那么从因到果它的一些过程啊，那在这一大科这个任八138页哈，138页的倒数第八行的上面，这个因缘果建立这一大科哈，如果说我们把它好好学的话，那么其实对整个的就是说我们讲我们所知事，一般来讲这个我们讲说所要了解的，我们不是净行果吗？这个境界的净体哈，那么现在在进入讲的是属于这一块有形有事等三谛是属于净相了哈，那么可是总体来讲都是讲这个所知事，那一般这个事啊就是因缘所生事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活在这个世间都是这个一切都是有为法了哈，那这有为法里面呢，这个因缘所生事是非常重要。那因为这边哈，我想因为上一个礼拜我刚刚有问了一下王居士，有给大家把这个法的这个深得承办用，他讲的蛮多哈，所以我这一段的话呢，我就重点复习。可是重点复习呢，那我还是把它里面的结构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它这个里面哈，因为因缘果建立它分成四大科，如果说你看倒数第八行138页的倒数第八行，他说这个里面它是有四种啊，这因缘果的建立它有四种，它从几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相，它是从法相上面来看啊，第二个是它依止处，这个依止就是说它能够产生这个因缘果，它的依止是在什么地方，第三个是差别，就是它的因缘果彼此之间因有哪几种因，有哪几种缘，哪几种果，是它差别。那第四是整个把它综合起来，因跟缘跟果哈，它整个建立一些互动的关系啊，所以它从建立啊。那这个里面，它如果说从法相上面来看的话哈，它举了五个啊，深得承办用这个法，它的升起啊，那么到他的这个能够得到成就到充办到业用啊，他五个部分他分成这五个部分来讲。可是这个里面有一部分哈，我是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各位你看到倒数第七行哈，他说倒数第七行从第一个字开始讲说因等相是什么，就是因缘果啊，等就是讲就是因，就是加上缘跟果，就是因缘果这些它的相，它的法相是什么呢啊，这个里面这一句是很重要的，未若有此为先啊，此为建立，此何何故，彼法生或得或成或办或用啊，说此为彼因。他这个地方又此为先，就是讲的这个第一个此啊，就是就讲的因嘛，因是一定要有先是因啊，一定要有因或者要有种子，他后面他才能够最后才能撑出这个果，所以一定是因为先有此为先因，然后呢此为建立，此何何故啊，建立啊其实就是有升起的意思啊，有增上的意思，所以呢他这个接下来他把这个此就是指的是缘了哈，那缘因为有缘来建立啊，然后呢由缘来合合啊，所以此为建立，此何何故是主要是讲缘，那彼法生或得或成或办或用啊，说此为因啊，那么主要就是讲的前面由这个因跟缘的这个部分呢，能够最后得到这个法的深得承办用，深得承办用就是讲果。那其实他这个里面他讲的呢，因为弥勒菩萨很慈悲啊，他是讲了从五个方向来把这个果的展现怎么成就的哈，他从深得承办用来告诉我们。那这个深呢，他所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讲八事，八个事啊，就是说从眼耳鼻舌身啊意，然后呢第七第八的这个第七莫那，第八的阿赖也是，他怎么样的能够升起这个事的升起，事的活动， 所以他第一个是笔法生，他是这样子来把它解释出来。第二个呢，他是笔法得的话呢，就是能够证得这个三乘的道果，所以得怎么得到这三乘道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佛法要能够成就啊，所以生得成就是指的这个佛法它能够成就的话啊，是怎么成就这个佛法，这个是讲的第三成。第四个呢，办啊，这个法它能够怎么样的承办或者充办，它里面包括了什么，有工巧业，有友情的安住啊，工巧业的这个成就啦，友情的安住，它是充办。那第五个它是从这个业用，因为业用本身就是个果，要能够把这个业用的功能显现出来的话也是一种果。那它这个里面呢，它主要是从二十二根来讲啊，二十二个根等下后面我会稍微提一下。那这个它是从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五个方向啊，把生得成办用啊介绍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呢，就说这个笔法生回到这一百三十二页的这个倒数第三行这边呢，就是他说一上来也是他的架构啊，他的问都是透过问答的方式，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和合啊，合法生啊。所以呢，谁为先一定是从因的部分，谁为建立，谁和合的话就是从缘的部分，合法生得成办用就是果啊。所以他一定是按照这样一个架构的方式来问，透过问答呢，然后来把这个法哈，他的生得成办用的一个因，他的缘，他的果来介绍给大家啊。所以在倒数第三行的中间下面，他说达自种子为先，除种子一所余，若有色，若无色一啊，即业为建立，助办所缘为和合故啊。那么随其所应，然后呢这个欲系色系无色系即不系法生。因为呢不管在三界里面哈，它的这个八识的升起本身来讲的话，它一定是怎么样呢，它要有这个清因缘的种子啊，然后呢它有这个种子是它的因，然后它的缘的话呢，它是包括了什么样的里面啊。它譬如说它倒数第三行的下面，它说所余若有色若无色一，这个若有色若无色一其实就跟我们卷一讲的一上来就有具有一啊，啊或者说等无见一，具有一就是指的是什么，是根，就是说你的眼视啊，眼睛要能眼视要升起要靠的眼根啊。然后呢这个那同样呢它要有怎么样，等无见一要靠的第七世的啊，等无见一前一刹那灭作为一个因，然后让后一刹那的这个事能够升起，它或者也叫做开导一啊。所以它这边有色跟无色呢，因为有色的是指色根，然后无色的它主要是指心法的部分的等无见一，所以在这边来讲都是跟我们卷一的部分有提到啊，还有它的业用啊，即业为它的建立，就是它和合啊，因为它的功能性的这个部分才能展现。比如说眼视，你必须五缘生呢，哪五缘呢？自性所依，自性所依啊，所缘助办作业，所以五门和合的时候，这个法才能升起。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从前面我们讲的卷一到这边，你就会知道它用在什么地方。那本身法是不生的，那它如果说缘啊，这些有因有缘，那么缘众缘和合的这法才升起。所以说，从另外一个面来显示呢，就是说它本来是无生的，可是呢，因为有众因众缘啊，有因有缘和合了，这个法才能升起啊。其实呢，这更细的讲法呢，在卷十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到啊。所以呢，它随其所应啊，下面啊，随其所应，欲系色系无色系即不系诸法生。那这个呢，也就是随着它怎么样呢？因为在三界里面，如果在三界里面的话，你就可能是欲系啊、色系、无色系啊。那三界以外啊，那不系的话，就是跟无漏有关的。那个修行圣道已经得到这个果位的，从出果以上的，它都是不系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跟它的这个事啊的升起的这个部分呢，它从因缘果的角度介绍给大家。然后呢这个法的得到的话，它从这个三乘的道果的部分的话呢，它是从怎么样呢，这个内分力跟外分力。内分力的话，它主要是要有怎么样呢，要有这个种性，根据它的种性啊。因为前面的话呢，因的话呢，比如说要有这个声闻独觉的如来的种性或者菩萨的种性。那内分力的话呢，就靠着怎么样，它有二道的资粮，能够如理作义啊，那么有信愿行啊，那这些都是内分力。 那外分力的话，我们必须要靠的什么呢？有这，比如说诸佛出世啦，然后呢转法轮啦，啊，那这些部分做一些和合，然后因为这样子，他修行进一步努力去修行呢，那么他得到了怎么样呢？这个三乘的道果，烦恼离系正得涅槃啊。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法啊，能够三乘的道果能够。能够怎么样呢？得到啊，这是讲的比法得啊。然后那这个比法成的话呢，到140页的中间哈、啊，这个是怎么样的？佛法要能够成就的话呢，它一定要先有什么样的？比如说，他要能够怎么样弘扬或者学习这个佛法的话啊，他以什么样来做一些这个和合啦，能够成就呢？能够做一个缘啊。那么像这样子的部分的话呢，它一定是所知圣解爱要为先，这是它的因呢 啊。那么因为所知圣解爱要为先，一定它本身呢、啊，它要能够把这个佛法能够成就，它要介绍给别人的话啊，那个法能够宣导出来，让大家知道，它本身对这个一定是非常有殊胜啊、坚定不移的圣解啊。那么这种爱要，同时对这个法呢是一个善法，所以它是。爱要为先，要能够介绍给大家。那主要讲的就是讲的因明呐、啊，啊，这个因明的部分。然后中因譬喻为建立，那这个就是他的助缘啊，就是缘，因为他要立中啊，然后变因，把这个因的道理讲出来，然后还有譬喻，别人才能听得懂。因为举几个例子，他这样子比较懂。然后最后还有不相为众啊，上善抗论者为和合。因为什么呢？如果说不相为众，就是一般的这个大众了哈，那么就是不会跟他理念不合的啊，这是一种。另外呢，就是说善抗论者，就是说他有辩才啊，他能够很会讲，就是能言善道，同时各方面都懂，这些人呢也能够来和合的话，那这个就是等于是连敌对的都能够对他的道理非常的附和的话，那他就这个缘就更强势了哈、啊。所以呢，这个这样子的缘，最后呢。他就是能够怎么样呢？把他的佛法能够成就的道理能够把它宣导出来，能够成就起来。所以呢，这个法啊，透过前面的因明所知圣解，然后呢中因譬喻啊，那中因譬喻其实呢，在《譬喻经》里面他说讲有八种啊，这个八种除了中因喻之外，他还有同类的啊、异类的啊。那么他去引这种喻嘛，譬喻啊，那么同类异类，还有呢限量比量跟圣教量啊，那这样子总共是八种啊，能够都是呢能够作为成就这个法的一个重要的助缘，当然还要相对应的这个听众嘛啊，所以听众呢一个是不相违的对这个相应的，另外一些呢就是甚至于外道的啊，那么他们都是能够听的对这个法能够很支持很赞成，是因为能够让人家服气。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法就成了啊。然后再来那个法的办啊，这个法的承办是什么呢？他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工巧业处办，一个是有情安住办。那工巧业处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士农工商，它是按照怎么样的行业不同的专业的领域。譬如说，假如今天工巧业要能够承办的话，他今天他要盖桥梁，他要造房子啊，这个建大楼。他可能需要有怎么样土木的或者专业设计的，譬如说我们看各国，它有很多漂亮的造的这种大的桥啊，这个桥它各种不同的形状，那它前面一定要有怎么样呢？这个领域的专业的，然后它还有创意有设计，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一定它是工巧智为先，所以可以看得到在第四行啊，然后呢随笔琴曲为建立啊，然后呢工巧业处重聚为和合。所以呢，他一定是很精进、很勇猛的规划设计以后是一个圆，然后呢，再加上呢，他是重聚和合。他因为我们晓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助缘啊，有些工具啊配合，让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工巧业可以承办。所以工巧业他最后能够承办，他是透过前面工巧智，必须是专业领域的智慧啊。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些众缘的和合，能够成就啊，这工巧业。然后呢，有情安住的话，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生命体啊，主要是这个五蕴体哈、啊，它能够安住啊，能够怎么样呢？安稳啊，能够相续，能够安住。那这个地方它是爱为先， 为什么爱为先？很奇怪，这个生命体为什么这个因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爱呢，主要就是因为适合到三界，啊，譬如说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它会到欲界来受身，它是因为对欲界它有欲界的这种爱；那到色界、无色界的受身，它是因为对色无色界相对应的一些这种爱，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因。然后呢，它实住者依止为建立。这实的话是在我们晓得，如果说欲界就是事实嘛，可是呢，因为欲界的事实它其实分成两类，一个是跟色法有关的，一个是跟心法有关的。如果说假如说是色法的话，它必须要吃那些食物嘛，啊，吃的这种断食啦或什么的。可是跟心法有关，它有事实啦，啊，然后有触食啦，啊，然后呢有这个意识食，啊，像这些呢都是让它的心法跟色法方面呢它能够安住，所以这个事实可以让它滋养它的四大。然后住的话呢，食跟住，住的话就是四，就是阿赖耶识的一种安住了哈。然后依止，依止它就是实际上就是身跟心嘛。所以呢，它这个部分的话哈，建立的话就是靠的这个缘。然后呢，事实为和合啊，事实也是怎么样呢？就是刚刚讲的断食、触食、意识食跟这个事实啊。所以这个部分它做它的缘。然后呢，受身有情的话，它就能够安住充伴，它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平稳的安住相续，然后呢成功的这个办道。所以这个部分的法的办呢，那就是对有情对这个部分啊。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倒数第六行这边呢啊的中间，他这边有讲到说三界有情啊，依实住者，这个韩老讲说依止呢这个事实啊，那么还有事的这些安住呢，要依什么呢？眼等六处啊，就是眼等六处，其实指眼根了哈。然后呢，六识，所以为什么它是一根发识，一根发识呢，或者一根啊缘境，然后发出这个识啊。所以六识生转，这叫依止为建立。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它依止的是里面有身有心啊。然后呢，断食触食意识是事实，这个都是它的缘了啊，能够让它增长它的四大，可以相续增长啊增益。然后随顺它摄意长养诸根大种。这个叫四十微和合，啊，那这个在后面五十四卷一页一七九四页一七六八页都有提到。那这样子的话，比法深得成败，这个用哈，啊，法的用呢，其实它的作用，它怎么样的作用？主要在这边它是举的是二十二根，这个二十二根呢，啊，其实我们在卷五十几我不太记得了哈，啊，但是呢，它这个二十二根包括七种色根了，啊，哈。七色根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色身香味触，啊，不，眼耳鼻舌身，啊，再加上这个男女根，再加上命根，啊，那么，然后再加上怎么样呢？意根，啊，那么再加上它的这个五种五善根，性净念定慧，还有呢五受根，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再加上呢它的这个三种这个无漏根。啊，未知欲知根，然后呢已知根跟这个具知根，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二十二根，在后面还会讲了很多。那在这边来讲它蛮好的，它有举了一个什么东西，用眼睛来举例，你会发现它这个眼睛它的作用能够产生呢，它这边就讲得很特别了。他说你看，他说以谁为先啊，然后谁为建立，谁和合故，它也是这样。那因是什么呢啊？所以呢你会看到是说这个答即自种子为先，这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呢？就是我们讲的，它必须哈，如果说是讲眼睛的话呢，当然它必须有眼识的这些种子了啊，在阿赖耶识里面。那当然在这边也可以讲说，一般的就假如说跟这个五蕴有关的话，它可以讲它的这个有造成它五蕴的有早期的，它有它的名言的种子跟业种子啊。那当然就是说后面它这个这边来讲，就是说如种子为先的话呢，啊，如此，这个如此的话就指的这个此呢，就是指这个种子啊。然后呢，身为建立，就是它的升起现行，就种子能够升起现行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缘啊，因为种子碰到缘，它升起的，这叫建立啊。即此生缘为和合啊。那么这个生缘和合的话呢，哈。那么它自业诸法作用可知啊，那个自业，那因为假如说他举了这个眼睛嘛，他说自业就是眼睛的啊，眼睛它的业用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眼以见为业用，啊，就是他眼睛可以看得到。那诸法的这个作用可知，就是它的功能啊，它的业用可以得到。那何等名为自业作用？他这边讲呢，为眼以见为业啊。那么如是于根各自业用因知啊。那么眼以见，那么就说他怎么样呢？因为依据眼依止在眼根啊，作为怎么样呢？这个眼视的一个增上缘或者升起的缘啊。那再来他又举了怎么样呢？因为这个部分是从内分外分的话，就讲地水火风了啊，气世间的啊，它这些四大种，地能够摄持，水能够烂，火能够烧，火能风能燥，如是等类当知外分自业因知啊。所以这个就讲到是讲的是它的这个啊深得承办用的部分啊。那韩老的这边呢，他其实他在这里面讲说，有体诸法方有作用，作用差别众多非一啊，就是说有体性的法，那有体性的法就是有因缘的依他起的法啊，种子变现这些方有作用啊，那就是它的各有各的一些功能性，作用的差别的话是众多不一样的啊，所以他说由自种子为先，种子生的时候呢，这个作用才会显现，种子没有生的话呢啊，它没有升起现行的话，作用不会显现。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你眼视之所以升起，其实是九缘生的。当然，在这边我们只讲到哈，从这个五门啊，自信所依所缘助办作业，这个五门和合相应的时候，这个眼视才能升起啊。那么，所以在这边呢，他是特别有提到这个部分啊。那这个我就把上一次我们前面讲到的部分呢，这个生得承办用，它的结构性从因跟它的缘的和合。跟它的果的升起啊，生得承办用，大概简短的这样子复习一下。那么接下来由这个一处哈，由一处，因为上礼拜那个王居士已经给各位讲了，那我呢我就简短的呢再给各位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因等主要是指因缘果了哈，这等就是包括缘跟果，就是因缘果它的一指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这十五个地方，它可以呢产生。这些因缘果，那这十五个地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语，啊，这个语是什么呢？就是名言，名言安利，啊，名言安利的话，也是语言文字的安利。那语言的文字的安利的话，今天我如果说是一个指挥官，我在战场，我说开战，啊，那么或者说冲，啊，就是说下达这个命令，他只要讲一句的话，马上就会怎么样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下面的因缘果就产生了，因为呢这个士兵啊，或者说是战机啊、战车啊什么，他就冲出去了，他就开始动作了，有杀戮产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或者说课堂上老师呢教了一个方法，学生学习了，所以呢他有因有缘有果啊，所以这个里面这个语啊就可以升起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语名言的关系，由这个名言它就造成很多的事情。然后呢领受的话呢，我们靠的领纳觉受，比如说我今天哈，我看我这个小孩子，我们这样讲，就是说他刚出来的时候，刚生出来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奶嘴放到他的嘴巴里面，他就晓得吸了啊，他就晓得吸，为什么？他领受到怎么样呢？吃的快感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我们受嘛，有什么受？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呢对他来讲，他吃饱了就饱足了嘛，他饿的话就哭啊，所以说呢这个领受啊，可是从领受的地方就会造成怎么样呢？他下面就会造业，造善业、造不善业、造无忌业。可是他这个小孩子刚出来，当然谈不上善跟恶是无忌了，因为他要滋生嘛，他要增长啊，所以呢他就有这种欲求啊，所以呢就是说和和的啊，就是说比较能够怎么样呢？有这种和和爱或者是乖离爱，不好的他就乖离，所以呢这个受啊领纳的一种觉受，就会接下来就会有怎么样呢？造成啊一些业会一种升起，所以有善的有不善，有无忌啊。那习气的话呢，主要是种子或者是讲现行啊，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熏习了很多不好的习气啊，当然也有很好的习气了，那么大部分很多这种习气啊，那么这种不知不觉碰到境界的时候，它就会升起现行。那么所以呢，本来这个人呢，你看他哎好好的，可是呢他碰到一个境界，他就很容易发起脾气了。 哦，或者说呢他心情很欢喜啊，像这些呢都是怎么样呢？因为跟习气呢碰到境界的时候，他会升起现行啊，熏习的种子成为习气。可是呢这个习气呢碰到境界，它又升起现行。当这个现行一产生的时候，那有因有缘有果啊，所以这个一子。那有论种子的话哈，我们晓得我们这个论呢、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滋润，那是有爱所滋润的这个种子啊。有论的种子的话呢，就说如果说讲这个十二缘起的话呢，啊，无名缘行啊，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处，处缘受啊，受缘爱。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受以后，他可能因为有爱嘛啊，爱就会怎么样取，取的话就会有啊，所以呢，他这个有论的这个种子啊，那么其实就是升起后面果报的一个很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因了哈、啊，所以呢，这个爱滋润的这个种子的话，它就可以后面就会有因啊，那么有缘，后面就是因缘果的升起的一个重要的依止处。当然，无间灭的话呢，无间灭主要是指的是心事的一种事啊，因为无间嘛，无间灭主要是指这个事啊。那么事哈、啊，那么它因为我们晓得心事本来就是无常，刹那生，刹那灭，可是前一刹那灭，它就是它升起后一刹那的很重要的一个开导依。因为前一刹那灭啊，窥基大师他在分析这一块的时候讲说，前一世灭它就有一种力量可以让后一世能够升起啊，所以它是一种开导依。那么无间灭的话，它一定也是讲的是自类事引自类事，比如说眼事啊，那么它后面呢，那么前一刹那的事灭，后一刹那事的升起，它一定是自类同类的这种事，所以呢，它这个也是呢，能够让后面的因能够升起来，很重要啊。无间灭境界啊，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呢，本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我们平常大家在这个不管是课堂上啦，或者是在这个一般活动的时候，哎，都是看起来都是中规中矩的。可是呢，碰到境界，美食当前，啊，美食有两种啊，一个是真正吃的断食，另外一个是美女啊，啊，它整个就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境界一现前呢、啊，就会导致后面有因有缘有果。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各位晓得这个境界哈、啊，那让这个境界主要呢还是心跟心所了啊，心王跟心所，它所缘的这个境，那这个境的话就升起后面很多很多的这种因缘果的一个依止处。那根的话呢，我们晓得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依根可以缘境发誓啊，所以呢，这个根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根据这个根呢。一根缘境发誓，有誓了以后呢，我们晓得我们前面我们在卷一到卷三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讲了，那么誓在四种地方住，色啊，色蕴啊，受想行，所以呢就是说因为有根的关系，一根缘境发誓啊，所以说相对的，因为有根，后面它誓升起以后呢，它后面啊，因为有誓的关系，它在这个色法里面和色蕴啊，受想行蕴，它就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后面的因缘果根的就在这里会升起，所以有根啊。那么作用的话呢，我们晓得我们色法有色法的作用，心法有心法的作用，有情有有情的作用，无情有无情的作用啊，各种法都有它不同的作用。那么因为有不同的这些法啊，有不同的这些作用的一些和的关系呢，相对应的话呢，也有很多的因缘果就升起了啊。然后第九是更特别了，四用，因为四用就是指人的作用。那如果说没有谈人没有的话呢，那这些所有这些都没得谈了啊。所以呢，这个因为有人的关系啊，那么也有因为有人，它其实影响到很多啊，就是有事嘛，有这些事的分别嘛哈、啊。所以呢，后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因缘果的升起了。那真实见的话呢，是一种智慧啊，就指的这个圣人无肉的智慧。因为有真实见的话，可以怎么样呢？让这个修行的人最后可以得到涅槃啊。可是呢，真实见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它前面必须有一个条件呢，因为你有智慧，有智慧有什么用呢？有智慧它必须要跟什么结合呢？要跟如理作义啊。那么跟如理作义，其实呢，就是跟所有的十一种善心所它合。 啊，那么他如理作义，然后配合这个真实见，可以导致到这个圣道啊。那这个，那么因为有真实见，那么呢，再加上呢学习到的这些佛法，所以呢，他就有后面因为修行的关系呢，有很多的因缘果在后面产生啊。那十一种就是随顺，随顺的话就是怎么样的随啊随从啊，或者说随顺服从啊。那么也就是说众因众缘呢、啊，他可以哈、啊、都能够很随顺的啊，那么让他能够升起的话，那么也就是相对的因缘果随后呢也就能够升起了啊。那差别功能的话呢，主要是讲比如说善的他有善因可以得到善果了，然后呢恶因就得恶果啊，那么各有各不同的善跟这个恶，或者说无忌，它各有个别的一些功能，那么根据这些功能相对应的做善，它就后面呢也会导致很多的因缘果，做恶也会导致很多的因缘果啊。然后和的话的话呢，主要是指怎么样呢，众缘呐 啊因缘众缘这些条件和具足的话啊，那么它就法就能够升起啊，所以众缘和它就法升起了。然后十四跟十五就是障碍跟无障碍啊，那么障碍的话呢，就是法要能升起的话，它碰了一种抵制的力量，那么它就不容易升起，或者说没办法升起，是因为有障碍。那么十五就是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话，就是能够跟前面随顺是很接近的，就是那些有因有缘呢，就很容易升起。那主要就是这十五种啊，是让这个因缘果会升起的很重要的依止处，所以呢。这个弥勒菩萨慈悲啊，就是这十五种举的啊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十五种，那么后面他就把这个差别因缘果的差别在介绍以后呢，就根据这个由建立第四颗，因为我们现在第二颗由一处嘛，然后由差别他就介绍了十因四缘五果有哪些啊。那么因为个别的介绍的话会在这个建立里面再去介绍，所以呢这个丑三的话呢是由差别啊，那因为上礼拜是讲到这边，那么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们在继续之前，我们同学有问题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这样。好，
上一次有一个问题哦，我们有一点看法上面不太一样，就是说那个比法办的地方哈、哦，讲到这个工巧业处办跟有情安住办啊、哦，因为我看那个长老讲的这一段是说，因为前面讲到得圣果还有得圣道之后，然后佛法的建立，他这边呢，长老是解释成说菩萨要承办佛法事业啊、哦，他是用这样子来解释。但是也有学长讨论起来是认为说这边还在讲，还没讲到菩萨地哦，那是不是这边就在讲的是指菩萨的的事情呢哈、哦、就是有点疑问啊，比如说这边父爱为先哈、哦、那我们把它解释成说，假设他是菩萨承办事业，为什么要以爱为先，就是他是讲的是流祸润身这件事情吗？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疑问啊，这是第一个，先请教。
哦，这个其实如果说在这一段文来讲的话呢，它主要是有情的安住这个生命体啊，就是这个五蕴体的安住了。那跟这个菩萨的这个，如果说流祸论身那一块的话呢，我想长老讲那个主要是举例。应该没有什么冲突了。基本上在这边来讲，比如说你事实跟事的住，比如说由实住者依止为建立，事实为和。你想想看，如果说菩萨他如果说流祸论身，他要度众生的话，他只是在这个地方引用因缘果来举例，但是在这边来讲，你说菩萨流祸论身或什么这种有爱为先的话，跟事实和实住是没有关的。应该是没有，这我想长老是举例，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冲突了。主要因为其实你知道吗，讲这个因缘果啊， 我倒是可以讲另外一个部分呢，比如说啦，就是说我举例啊，我也是举例了哈，因为那个最近就是那个智道法师讲的那个部分，他有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进货所缘嘛，进货所缘有世间道跟出世间道，然后呢货解释哈，解释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货业苦，货是一种烦恼，所以呢有烦恼就是有贪嗔痴啊这些东西，它就会造业嘛，所以呢最后感到这个苦果。那如果说进在声闻地里面呢，这个进货是很重要的，因为货啊，当然它解释成烦恼的话啊，不解释成过患的话，这一个部分呢，我基本上我是觉得在我们从因缘果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就不是那么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啊，你想想看，如果说进货的话，这个货如果说把它解成过患呢，过患是一个果，所造的是结的是个果。那因为货的话有货，就是有烦恼，它才会造业。所以净的话呢，是要把烦恼清净。那如果说我现在我们凡夫啊，我们都是没有自主性的，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果清净掉呢？因为这个如果说它是过患的话，所以呢，假如我们现在学这个因缘果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是想。因为我们有把这些烦恼的这些因啊，要把它清掉，所以说要把它清净啊，所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因为我没有在现场了，所以有机会可能还要再问一问。虽然他解释，后来我看他最近一次他解释的是那个对于这个是世间道是没有错啊，可是世间道出现的一样都是烦恼没有断，那他就是有这些问题，所以要从因地着手，菩萨为因，凡夫为果。那我们在修行的人来讲，弥勒菩萨他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要从因地着手，你必须要把这个烦恼，就像我们知苦啊断集，对吧？苦集灭道嘛，然后我这个修道啊正灭，所以他基本上这个层次上面来讲，我们现在学到因缘果，我们就要把因果的次第在这一块，我是觉得我们要能够掌握住。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一块，就是说妙老讲的，他也不过是讲的一定是一个例子。他举的比如说菩萨留货论生以爱为先 OK， 这个是非常好，因为他有一种悲悯的这种菩提心，所以他以爱心啊这种大悲为先的话，他发的这种大愿，所以他后面的话呢，有下面他有一些缘能够成就他能够来后面度众生得到一些很好的这种道果啊，那个是举这样的例。同样我们在学这个因缘果的时候呢，我个人我是觉得，就是说在因果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那假如说今天我要是能够我要进货的话，我是不可能把这个过患把它清掉的，我一定是把怎么样的把烦恼清掉，因为过患是已经怎么样呢，我今天我承受的现在是果报，那这个果报现在比如说了，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这一世啊，因为过去我杀了很多生，我这次老是有病，我身上老是有病，可是对我来讲我没办法掌握，我这个过患的果我是没办法，可是我有办法的是说，我要把我的烦恼，把我的一些不好的这些业因，这些烦恼要把它慢慢断掉，那断掉的话我后面就会得到一个清净的道果，所以它是进货。所以这个是我在听那一段的时候，我就一直把它拉回来跟因缘果的部分我来看这一块。所以说可能我想就是说智道法师有特别的一些，还有一些他的道理也许需要有机会再去可能请益一下啊，这个只是我在想到这个因缘果的部分了。那么我们随便引一个道理啊，一定是就可以套到这个里面因跟缘跟果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简单的把因跟缘结合起来就是因跟果。那因跟果，因为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因啊跟缘啊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互动。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因为这一段是蛮重要的。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三胞胎，有一个三胞胎生出来以后，有一个摆在丛林里面，有一个呢把它摆到哪里呢，摆到一个孤儿院里面，有一个呢可能摆到一个有钱的人家。那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例子，因为最近呢就是德国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好像是越南人还是怎么样，他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好像是大概财务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主管，甚至于在后面去竞争首相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潜力。可是他是怎么样，他从孤儿院被领养的，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放在丛林里面，一个三胞胎里面一个丛林，他假如说跟着这个猿猴在那边生活的话，他不会讲话， 但是呢它飞跑啊，它上树枝什么的跑得非常快。那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那如果说我从鹰的部分的话，它就是都是人，对不对？它是有自种为先嘛。可是呢它的原和合的时候它的果就不同。你今天给它，譬如说你这个水，对不对？你混的是牛奶，你混的是豆浆，你混的是什么呢？那基本上呢它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factor。 所以呢鹰到原到果的过程里面呢，鹰跟原其实整合起来，你就是把它简单的讲就是鹰跟果。可是呢你到果的话呢，这个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种原要合合的话，这个原的让它能够最后果成就的话是有很多很多的项目的，哦，很多很多项目。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说在学这个因缘果，我个人我自己的学习了，当然比较粗浅了，那也是自己觉得就是说我们过去生啊，包括这一世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可是我们把因缘果的结构啊搞清楚以后呢，我就会想办法让所有不善的缘不生起。我过去是杀了人，我可能有其他的因缘，可是杀人之前呢，过去是杀人之前我还有很好的业，所以呢我这次还是感到人。可是我过去杀了人的话，我可能搞不好我下一世，我这一世一走的时候，假如说我搞不好去赶了地狱都有可能。可是我这一世呢，因为我学了因缘果，所以我就会想让即使是过去不好的业我就不会碰到那个缘。有几种做法，第一个我忏悔，我拜忏，因为我无始以来的这些我。第二个呢，我常时在善法里头熏习，不会让那个恶法的部分呢，染污的法呢跟我接近。所以没有那种缘的话，我在阿赖耶识里面所造的不善业的种子也不会让它感到这个果。所以呢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把因缘果的关系啊，你把它搞得很清楚以后呢，那我们就常常在善法里头熏习，就不会让那个恶法接近。这一块是蛮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因我们没办法，过去造的因啊，对我们来讲就是在那儿，我没办法动的。所以呢那我们真正能够改变的是从缘的部分着手。那同样的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修习这个在声闻地里面，我们讲它有这个四种所缘，有遍满所缘、净心所缘啊、善巧所缘、净惑所缘，它有四种缘。那四种修行的这个部分，都是要把我们透过止观，把我们的一些烦恼啦、这种一些障碍啦啊，然后这些东西透过串习力，慢慢慢慢从这个世间道进入到这个出世间道，那都是在修怎么样呢？这种因地跟这种缘的这种部分。把因跟缘做好了，那这个果它就自然就成就，就生得成伴用，这个果才能够显现。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假如谈到那个有情安住这一块的话，如果说从本文上面这个解释 OK 啊，那如果说举例的话太多了，那妙老师特别讲菩萨这一块我觉得也很好了，这样好不好？可以吧？
你是大概是这么说了，如果菩萨要来度化众生，那么他这个流祸论生，那么这个祸到底是指什么？那现在是在讲这个爱，如果说你要生到三界里面，那你必须有这个爱你才会生三界，所以才有一句话说爱不重不生娑婆。那这个爱就是所有有三种爱，一种叫欲爱住，住就是安住的住，欲爱会升到欲界来，色爱住你就升到色界去了，对，爱就是爱着三昧乐，那无色爱住，那么你就是升到无色界。那这边讲的爱，就是讲刚刚讲的这个欲爱住、色爱住、无色爱住，所以你这个爱就是。所以这边才说受生有情亦有三界差别，在讲这个。那也这边讲说色安住，欲界色安住，色界的明色安住，所以叫具安住，或是无色界的明安住，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是一样的。那所以说这个是讲，如果这个一般的凡夫，那么他是有爱才来受生三界。那么如果是菩萨，那么是哪一种菩萨？如果是三贤位的菩萨，就是 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那么住行相都叫三贤位，就是内环，内环位的菩萨，那么他还是有爱，因为他并没有断除，这个把三界的烦恼都断除了，他还不是圣人，所以他还是具有这些爱，只是有微小跟广大的差别。那么如果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就把爱全部断除了，就没有爱了。那么没有爱，为什么还要来受生三界？那么就是不能讲成爱了，就要讲成悲，就是他是有悲心。那么他是有悲心，那么他愿意受生三界来广度众生，所以这个是有差别啊。如果是圣位的菩萨，那么就没有爱，是有悲心；那么是不是圣位的菩萨，他还要生死流转，他还是有钱，有这个爱，他还对三界有这个爱，才会来受生。是，可是愿力是愿力啊，愿力还是有差别啊，因为这个如果是内环位的菩萨，他这个还是就是说，他要他的这个阶位越高的爱的断除，当然是越来越多，那这个他的烦恼就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的差别，是这样来分辨可能会比较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比法办这边，假如是说这个讲的是弘扬佛法，就是前面学习佛法，这边已经可以自己建立起来，然后去弘扬佛法了。那后面讲的这个为和合故有两个，一个是不相为众，一个是善抗论者。因为我一直在想那个场景，就是说要有大部分听的人是同意你说法的，但是也有反对者、抗论者、那这有两种的方向去思考。一个是说对于有抗论者 的一些这个所谓敌论者、弱据辩才、你能够折服他，那代表你这个以果上来讲的话，那就是你立的论是成立的，这是一个说法。那第二种我是从这个另外一方面看，是说好像一个道场里头假如是大家听完都是同意的，而没有人有任何反对的意见的话，那是不是代表自己立的这个论就是不一定牢靠？有点这个是不是反过来看是这样。那我在想，我说佛在说法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经典里面好像提出问题的比率不是很高，大部分都是欢喜心受心，就是坐礼而去，就这样比较多。就是真正说提出比较有那种强烈的抗辩的不多。这是不是因为他是佛的关系，所以才比较少？那以前我印象里面就是其实道场好像不太喜欢有那种在道场上面持太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这是一个很在弘法上会是很大的干扰。但是他这边却讲到是这个和合众里头就有这么一种，而且还要讲是在立论上头，那这一点我是自己觉得有一点疑惑啦，所以这样提出来，就是这样想想着想着就觉得有点矛盾起来了。到底这个道场里头，或者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弘扬这个为士好了，今天跑来一个中观的老在这个里头讲中观怎么讲，那是不是会浪费很多时间？一定要折服他这样子啊？阿弥陀佛。
因为这个佛大圣的法门里面那么多的就所谓华严、华华这个三论为士，那么尤其是三论中就是中观，那么又跟这个为士的太多的意见是相左的， 如果我们现在在那边学的是唯识，那么有一个专门学中观讲般若的，那我们这边都不用学了，全部全部一笔都抹杀掉，因为他只要讲一句，就是所谓的我们是入海算沙嘛，徒自困嘛，对，入海算沙，这个什么分别名相不知修啊，然后入海算沙徒自困，那会变成说这是全部都是白学。但是呢，那个你要把中观的折服，那你要学波了，学的比他强，那太困难了。所以是这边的意思哈，只是说你他在讲说哈，你对中阴域你这些建立的这些阴明学，你了解要很透彻，那么你连这种善抗论者你都可以折服他。你第一个就是说你对佛法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第二个是你对别的宗派的佛法你也了解很透彻，你才可以去弘扬，否则的话你很困难，很容易遇到挫折，几句话就把你打回去，你就会互相矛盾。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而不是说在同一个道场里面然后有两派的人在那边一起学，然后学的是比如说我有两个，一派人专门讲中观，一派人专门讲唯识，然后一起学，那是不可能，要么大家都对唯识有兴趣，那么再一起学，那么才会成就，千万不要有两个在一起啊。如果是一个般若法门，那么跟净土法门两个一起学，那也会自己打乱自己，一个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一个是要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那怎么学，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要折服他，这就是说你有这个辩才，那你要深入佛法，所以他前面才会讲说所知圣解爱要为先，你具备这样的条件，然后你又要有中阴域为建立，你要通达阴明学，然后第三个你又要有辩才，还要通达别的 宗派的，而且你要有辩才可以折服他，那这个就很困难，所以你才有这样的能力，你才可以去弘扬佛法。所以说玄奘大师在印度才可以打败其他的外道，然后连这个唯识宗可以建立起来，他这些所谓的 这些法门，他可以让其他的这些五印度的全部都折服，那个就是一个是他通达阴明，一个是他有这个很高的这样的辩才，是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才可以去折服别人，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就是大家同个道场里面，然后一个主张中观，一个主张唯识，然后一起在写，不可能。我们都是对唯识的爱好者。为什么会这样讲说？因为妙净长老他对以前他对般若，他觉得般若法门，他讲很多次的《金刚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很多道长都弘扬。到了自己要成立佛学院的时候，他重要是讲先开讲色大生论，那么第二以后讲完了才讲这个瑜伽师地论，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样，他觉得这样对佛法可以全部的学习，可以完整的通达，那这是他自己的思想，那已经他已经五十年以后才这么做了，而不是刚开始就这么做，不是。所以说这个是他最后的他的等于说对这个佛法的贡献嘛。那么一千多年来真正弘扬唯识的人到后来竟然变成妙净长老，以前的人全部人都不弘扬，从玄奘法师以后全部都断了，就没有人再弘扬，就是韩清净居士写的这个辟邪记，他还特别到北京要去，当然韩清净居士已经 他还见到他了，他好像有跟他讨论，可是他那个影印本真的是就是被翻印以后啊，重新打字错字太多，这是一个可惜。所以他对这个维氏的最后的贡献就是50卷都讲完了，他才离开了，才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珍惜。那这个是我的一些看法。
我只补充一句了，因为我在学这个维氏刚开始也是就一头栽进来。那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妙老爷讲这个金刚经，那如果说维氏在这么多的法相里面不能够跟般若在一起学习的话是很可惜的。因为怎么样呢，其实在瑜伽师里面，为什么我们讲完了卷三我特别提纲挈领的讲到，就是说强调这个五门相应，这个他这个法才能生呢？因为他凡显，他是诸法本不生，是无生，是无生啊，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那个在卷十的部分还讲得很清楚。那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维识的过程里面，那能够常常把般若的部分呢，能够把它加进来。所以加进来，其实它里面有，它没有讲得那么明白。所以呢，如果说有般若跟维识一起学的话，非常好。那如果说只是一头钻在这个维识里面的话，会有问题，因为常常是见树不见林。那么同时呢，比如说像我们讲，它这个里面一个是讲不生，另外从另外一面讲就是讲反显是无我，人无我法无我，这个里面其实在后面都可以反显出来。那在这过程里面这样子学，为什么说维识它的特色它的好处是什么？因为维识是没有一家的这个法会像维识把这个法讲得这么仔细，非常非常的每一个部分。因为所以说假如说你说这个人就是你要跟他，你要说服他，你要跟他讲道理，那在维识里面他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每一个项目他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在这个法门里面呢，维识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么多的名相的关系，那如果说学了很多的名相以后，没有能够把他的真正要显现出来的般若的这个精神，他的真正的精华的部分要把它掌握住的话，那这个在学维识的过程，再把透过这个般若的这个精要的部分的话，那学起来应该是大家应该是蛮有用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麻烦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丑三142页第七行啊，因为这个丑三它是有差别，它讲了10种因、4种缘、5种果。那它是哪些啊？它在这边其实它只是标跟列，它没有没有去把它怎么样呢做解释，因为真正解释要在丑四里面啊，丑四里面去解释。所以在这边它的差别的话我们就看在这个第七行这边因等差别啊，因缘果嘛，因等就是因缘果，它里面的差别呢为10因、4缘、5果，就是有这10种因、4种缘、5种果啊。其实因它的名相还很多，那么但是呢总归呢它是可以纳在这10种因里面，但是也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不同的名称。那在这个十种因里面，比如说某一个因它可能也有另外一些名称但是它归在10种因里面。4种缘我们在这个卷三的后面我们也学到了5种果，它就是有这样子的3类，10因、4缘、5果。十因者为谁说因，因为这边我就不个别解释，是因为在下一课我们会有比较详细的谁说因。再来就是观待因，再来牵引因、升起因、摄受因、引发因、定义因、同事因、相违因、不相违因，10种因然后4种缘我们在卷三有讲了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那这个里面要给各位稍微区分一下4种缘里面，如果说按照这个摄法跟心法来分的话呢，那摄法的话它就是因缘跟增上缘了那如果说跟心法有关的话呢，那它就是有等无间缘跟所缘缘。当然它前面因缘都是具备的，一定要有那么增上缘也是，心法的话也是有这个增上缘。那摄法的话它就没有等无间跟所缘缘，因为等无间缘它是这个心法的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的升起，那所缘缘也就是一根这个缘境 那么这个部分他要圆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等无间跟所缘缘是跟心法有关的啊。那真上缘它也会跟心法有关，但是设法的话它是因缘跟真上缘这一块，这个稍微区分一下。那无果呢是包括了异俗果、等流果、离系果跟适用果，还有真上果啊。适用果就是还是跟我们前面讲的有关，就是跟人有关的啊。那这个是就是把这个十种因、四种缘、五种果呢，就是标列出来啊。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建立啊。那么从这个因缘的啊，这个到这个果的一个建立的这个部分呢，它分成两大部分哈。第一大部分名所依啊，它依止哈，就是说能够让这个因啊，它能够建立的话，它的依止的部分从十因的部分开始先讲，因为它分十因、四缘、五果哈。那么那后面一颗它就跟它的业用有关啊，它的功能性有关，所以呢，第一个先讲它的依止的部分。那么它分三大科，三大科就是十因、四缘、五果啊。然后呢，卯一就讲十因，十因里面它分十科来个别的把这十个因拿出来讲。那第一个就是讲随说因啊，随说因它里面有标列出来，有真，有透过问，问了以后然后解释，然后再一个结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正文哈，他说因等建立者，为依语因啊，依处施设随说因。这个因等就是包括了这个十种因呐 啊，那么它这样建立的话呢啊，它为一语，这个语就是指的这个冥想言说，就是语言文字安立的哈、啊，因为有名称嘛，那么就会有想啊，想了以后它就会说，所以我们讲说名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说啊，所以这个一语啊，就是语言文字的一个因，它所依止的这个处，依止的地方呢。来施设这个随说因，随说因就是你今天讲了一句话，讲了一个什么呢，它就会就是产生那个因了啊。那下面他又在解释了，他说以者何，为什么呢啊，由于欲界系法，色无色界系法，即不系法施设，名为先故想，想为先啊故语转，由语故随见闻觉知起诸言说，是故依语依处施设随说因啊。他这边呢他特别有讲到说，因为怎么样呢，他是从三界来看，欲界系法啊，跟欲界有关的啊，欲界所系属的，那么色界、无色界的系属法，还有不系法，不系法主要是指无漏的这一块啊。那他都是怎么样呢，施设名为先故想转，想为先故语转，有语故啊，然后随见闻觉知。在这个里面呢，他我因为为什么我看到这段文的时候，我起一个问题，我先把这个问题来问各位。我们晓得哈，我们现在都是欲界没问题，我现在透过语言，透过这个讲话嘛，大家就沟通了。可是呢，二禅以上，色界的二禅以上不讲话了，到无色界的话呢，它因为你讲话是什么，我们晓得色声香味触，这个是什么，都是色法。所以呢，就说不讲话不发声了，我二禅以上到无色界呢，就发什么声呢，不用发声了。当然他可以讲，不是就是说他，但是他不用了，这个等于说不必讲话。那我就想说，你现在讲说欲界系法到色界到无色界，色界二禅以上到无色界这个系的话，那这个语还做什么用，为什么这边要讲三界，我出这个问题，各位有没有可以回答的
对，这个哈、哦，这个语言文字哈、哦，不一定要用口来表达，哎，因为语言文字，你的思维就是语言文字，啊，从你自己的这个，你到无色界里面，虽然是非想非非想，哎，它还有维系的想，
对，
只要有维系的想，那就是语言文字，就是随说音还是有，
对，
嗯，它还
是
有，
就我因为什么？因为。我就故意要这样问一下了，因为我在想的过程里面，当然因为所谓这个语啊，其实就是名言，就是文字，语言的文字的安立。所以呢，比如说他到无漏了，他到不系的部分，他还是会在那边想啊，因为他要这个断烦恼，他的过患呢，这些部分他要把它断掉 啊。那他在那个里头呢，他所有的这些思维 他都是还是要有这个语言文字，还是要靠这些名言。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只有真正在善法里面用到的时候，这些文字就不叫细润。那你在善法的话，你常常就是讲了一些，比如说贼润、王润啊，这个宋楚瑜，那个谁，马英九，对吧？这些都常常谈这个东西，就是细润的了啊。那么，所以但是呢，就是要有这个文字了。所以这个语言的文字呢，靠着这个名言的安利，所以我们就会有思想。那还有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算是到二禅以上，到这个无色界，它在禅定里面有定果色，那个定果色里面呢，它还是有色的，只是说呢，跟一般的色法呢，跟这个禅定里面的色它是不太一样，但是那个是真实的色啊。但是呢，刚刚王居士跟那个魏居士讲的很好了，主要就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安利嘛。所以他的思维都是要靠着这个语言文字，他才有办法去分别啊。好，这个是只是故意这样问一问啊，大家就比较有点意思嘛。因为我在学这个，我自己在看，我就那怎么搞的？因为到色无色界就没有话了，没语了啊。事实上它里面是文字哈、啊。还有不系法是指这个无漏。那施色呢？啊，因为施色名嘛，名言嘛哈、啊。因为有名言为先，他就会想取这个相。取这个相呢，各位还有一个相哦，我怎么这样讲哈、啊？这是什么？你看得到，这是杯子。所有桌子、椅子、灯啊、电风扇，可是呢，有一样东西，你怎么取相啊？因为色法你取相，心法你怎么取相？我说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这个都是心法，对不对？啊，那这一块你怎么取相？他就是要透过文跟思，你听闻跟思维的一种增上力，然后透过怎么样呢，也是语言文字的安利以后呢，你去觉会能够怎么样去了知它是什么样一个东西，你自己心里面会给它一个像，因为每个人的分别是不同的，但是心法的部分跟色法是不同的啊。那么这个因为我们只要是事，我们都会有自己会有一个像，因为我想这个就是简短的怎么提一下了。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他说有语故，因为有这个说出来的话啊，或者说是讲的这个文字，随见闻觉知起诸言说。见啊，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闻听闻的，觉跟知是什么呢？觉跟知是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分别，是内心的分别，他就取了什么样的言说啊。所以呢，是故依语出语依处啊，施设随说音啊，他是这样，就是语啊，语言文字所依止的处呢，然后安立啊，施设这个随说的音啊。那韩老呢，他的解读啊，他说由于欲界系法自起诸言说者，始终诸法若堕界色，若非堕色啊，他这里面分成两部分呢，堕界色就是堕在怎么样，在三界里面，包括了什么样呢？欲界、色无色界啊，那么这个是三界。那非堕的话，就是指的无漏的部分，清圣道或者已经得到这个出国以上的啊，这个非堕。然后呢，这个施色一一自性差别，因为它是各个哈、啊，在三界或者说是三界这里面还是有漏的，到这个非堕是无漏的啊，它就安立，它是各个在这个三界或者说出三界的各个不同的这个自性的这些差别，因为它这样安立的，是为名啊，是谓为名啊，就是他讲的这个名。以此为一，心起构化，是名为想。这个里面就是什么样呢？以此为一，以什么？以这个名作为一个一子的话，心里面他就构化，他就会，如果说跟你讲的是心法的部分，他心里面也会构化出一个相啊，所以他就会取这个相，是名为想。想呢，就是取相的意思啊。那由此想故，能起全身啊，是名为语，就说他可以诠释啊，要这个语言呢、啊。一种声音，就是他因为安利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文字的部分呢，就把对这个事情啊，那么他有诠释的一种声音，这叫做语。由是故说名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语转。由语啊，能诠所欲说意。所以呢，就是说，假如说在这边来讲的话，刚刚我故意问那个问题，其实就是王居士跟魏居士讲这个语呢，其实就是讲这个文嘛哈，因为文能够圈啊，文是能圈啊，那意是所圈啊，就是它意呢是它透过语言或者文字所圈显出来的它一个内涵的意思，所以是文跟语啊， 都是能圈，意是所圈。那随依见闻觉知而起言说啊，随依指他所看到的、所听闻的、所觉察分别的啊，内心的分别觉知的而起的这个言说，言说有四啊，四故名诸啊。如前义地是在卷二的19页，在75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到76页。那这个呢，就是讲做四圣言跟四废圣言呢、啊，就是说见言是见啊，那闻是言，就是说是曰言闻啊，觉是言觉啊，知是知是觉知。那如果说他是非圣言，那个见言不见啊，这个闻曰不闻，那这个就是非圣言了啊。那主要是讲的还是指见闻觉知啊，那这个主要的这四部分啊，这个就是施舍。施舍呢，他就是说谁说他来施舍，那有这样的一个因，因为说了以后呢，就会有这么一个因，那么产生了啊。这是第一种，就是从谁说因。那是谁说因，它是透过语言文字安立的，那么它能够谁说透过语言或者说文字啊，这是第一种谁说因。第二个是观待因啊，观待因的话，观一定是看过去啊，啊待是对待，所以观待的话呢，一定是有所对应的一种观待。那么那是怎么讲呢？他说依领受因依处施舍观待因啊，领受，因为怎么样呢？就说这个领受什么回事？就是心跟法的一种接触的一种觉受啊。那么，譬如说他的依处，譬如说我领受，我们晓得这个受呢，我们也有身受、心受。那但是不管怎么讲，它都是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不管是身来接触，或者心的一个感应啊，那么它是就说它的领受。因的依处啊，那么受的话，领受就是有苦乐不苦不乐啊。那么他这样子的依止处呢，他来施设一个观待因啊。那么观待因这个里面是有特色的啊，这个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所以者何啊？由诸有情啊，诸有欲求欲系乐者，彼观待此，于诸欲具，或为求得，或为积极，或为受用。这边来讲的话呢，因为他讲的是对的是欲界啊，欲界的这些友情啊，那么他是怎么样呢？他欲界他所细数的，对于属于欲界所细数呢，欲系乐嘛啊，有欲求，他就是对欲界这一块呢，他有所欲求，有爱要，有希求，所以他是欲界所细数的一种乐，欲系乐的。彼观待此，这个彼呢，就是指的这个欲界的友情，他观待呢，他有求于这个。三界或者这有求于在这个欲界所细数的这个乐啊，观待这个部分，于诸欲具，对于这个欲界所要用的用到的这些资具啊，就是欲乐，他欲界所能够受乐的一种资具欲具，或为求得啊，一种是只是为了追求他得到而已，或者为积极，因为他不但要还要积极，因为他可能呢这是一种消耗品啊。那么我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欲具最简单的这个四种的话呢，就是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那如果说十种的话呢，啊，十种资具，那么事实上在临本二卷17页是72页的第八行，啊，那所以呢，他这个欲具啊，就是欲乐的一种资具呢，为了求得或者积极或者受用。那韩老的补充呢，就是说诸有欲求欲系乐者，自后为受用者，此中彼言为欲求的友情。啊，指这个友情，此谓欲系乐啊，就是对于他怎么样能够领受欲界系受的这种一种乐。那十种资具的话呢，就叫做诸欲具。十种资具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包括什么样呢？啊，食吃的食物，饮喝的啊，秤车秤，衣服，庄严具，歌舞笑乐，然后香幔涂抹，然后食物资具，照明，男女受行啊，就这个十种。那么前面义地已经讲过了，那么于诸欲具啊，这些欲可以产生欲乐的一种资具啊，未得悉得，还没有得到的，他希望求得，名为求得啊，那就是啊。然后呢，得以坚执啊，这个坚呢、啊、就是牵令的哈、啊、而且执着啊，得到以后就是等于守住不放啊，不少喜足啊，不以少少为喜足，就是他求多了啊，名为积极。得以懒爱，得到以后呢，他的懒着贪爱啊，单是饕餮，名为受用。单是的话就是沉迷在里面享受享用啊，单是 饕餮的话呢是一种贪婪的相貌啊，就是狼吞虎咽的一种相貌啊。所以呢这个主要就是讲到说在这个欲界的这些众生呢、啊、他为了求得他的得到的资具呢啊，得到以后他会兼牵令而且执着执为己有啊，然后不以少少的作为喜足，这个就积极了。那得到又懒着贪婪啊，然后爱着，然后又沉单视啊，沉迷享受饕餮啊，它是一种贪婪，同时那种一种相貌了，这是在受用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在欲界的这些众生呢、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些观待，因为观待实际上他对这个欲界所细数的这种乐啊，他是有所求了啊。然后那色无色界的这种乐是什么呢？啊，那么第五行，诸有欲求色无色系乐者，为什么呢？因为三界的众生啊。他在色界的或者无色界的众生，他们是单着在什么呢？比较喜欢的是三昧乐，就是禅定的乐，因为那种爱味很重啊。那么无色系的话呢，哈，无色的就是无色界的，就是说这些众生呢，他虽然没有色了，那他还是有什么样？有舍受，还有极尽的这种乐啊。那么这种他也是会有所贪爱的啊。当然，因为这些他们根本烦恼没断呢，比如说我爱我见我痴我慢还是具备的，这些烦恼都还是有的。那彼观待此，与彼诸缘，后为求得，后为受用。他观待怎么样呢？因为他观待他事实上呢，就是对于这种内心的这种极尽所得的这种乐哈，那么他是怎么样呢？得到这种彼诸缘，就是得到三昧乐的这些条件啊，那么他后为求得，后为受用，又希望怎么样能够求得，或者呢得到以后他可以受用啊，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缘了哈。那诸有欲求不系乐者，刚刚讲的是色界的啊，不系乐色界跟无色界了哈。那不系乐的话就是没有无漏的了，就是得到出国以上的哈。那么因为怎么样得到圣道啊，已经这种出世间的这种圣道的，就是出国以上呢，他不系乐的话，他观待这种不系乐与彼诸缘啊，那么后为求得，后为受用啊。那么这个有果位以上的呢，对这种不系的这种乐，那是更为殊胜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三界的这种系缚嘛，啊，那么在出世间的这种修行的部分啊，诸有不欲苦者啊，他这种讲到就是说这个不想要这个苦的呢啊，彼观待此，与彼生缘，与彼断缘，或为远离，或为求得，或为受用。是故依领受依处施设观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众生都是怎么样呢？希望离苦得乐啊。当然，这种乐呢，我们在欲界的众生多半都是有漏的，因为这种乐呢，求得的话多半是跟烦恼相应的，所以这些乐的话呢，常常是有过患啊。后面它的结果的话，多半是有过患。那在这边来讲的话，诸有不欲苦呢，就是说这些众生呐、啊，他不希望有这个苦受的哈。那么他观待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话呢，与彼生缘，这个彼呢啊，就指的这个苦了，苦的升起的这种缘啊，与彼断缘啊，就是这个苦要断这个苦的这种缘啊。那么彼的生缘的话呢，就是苦生的缘呢，或为远离，他希望远离这些苦生的缘。那与彼断缘的话呢，或为求得，因为他要断这个苦的话呢，他希望求得这个断苦的缘啊，或为受用啊。那有的呢，他就是。还是继续在受用，有的他因为比较希望是远离苦，然后呢这个能够断这个苦，那么这个都是知道的是这个修行嘛啊，他会修行，他比较能够有这种觉察觉知啊，这种不可乐不可爱要的部分啊，或者受用啊，这个苦的话呢，因为他已经感的这个果报，那他还有这种受用的情况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果报体，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老病的这种状况啊，那么都是每个人都几乎是免不了啊，是故依领受依处施设观待因啊。那这个领受苦跟乐的话呢啊，施设观待因，为什么呢？因为哈、啊，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说三界的众生他贪着在这个欲界的话，因为观待他对欲界的系的一种乐啊，或者说是色界或者无色界系的这种乐啊，观待因为他对这个乐的一种需求。或者是说一种盼望，一种祈求，希望求得啊，那么他因为他是一直在怎么样，因为跟他领受有关，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里面呢， 他领受因的依处啊，他就施舍冠带因。那这个领受的话呢，你会发现刚刚我们除了第一个讲这个语之外呢，领受其实就是在因等依处啊，就是第五行哈，十五种里面第二个就是领受，所以他把这个领受跟冠带就把它连起来了。好，那同样呢，就是说这个谁说因的话呢，他就是跟这个语语言文字连起来。所以呢，在这边你会发现哈，在这个由建立这一大科里面的话，他会把这因跟缘的这个部分，他要把它结合起来，啊，那么那我们呢，就是说把这一些讲的差不多了呢，我就会拿出一张表，各位再来对那个表。可是呢，如果说拿那个表，你对这里面的文字，你就一上来你就不会，把它的精华的东西把它吸收。现在我所以到时候我们是把这里面的文字讲了一。讲完了差不多了，我们再回过头来根据那个表整个再走一遍，你就会很清楚啊。所以我为什么不把那个表拿出来，那个表我已经把它做好了，但是呢可能下一堂或再下一堂呢我再把它拿出来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是谁说因，再来一个是冠带因啊。那冠带因当然了，就是说大家都是三界的众生，都是希望求乐啊，离苦，所以呢他不欲苦的，他特别呢把它拿出来啊讲。韩老的补充了，于彼生缘自或为受用者，此中彼言即前说苦啊，这个就对这个苦而言啊，于苦生缘说为远离，于苦断缘说为求得即为受用啊。那么也希望能够断这个苦啊，那么求这个得到能够把这个苦断掉，还有呢就是他受用，现在假如说还没有整个断之前呢，还得受用。那么另外呢，已经断的话那是最好了，他就是没有这个苦嘛啊。所以假如说他离系的话呢，他就是能够对苦就断掉啊，是这样一个状况。第三科讲这个啊，补充啊，那王居士有补充啊。
这个这边为什么说要讲这个随所因，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到不系法？那我们把它想一想，这个随说因还要提到不系法，那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讲啊？为什么要特别去讲？那如果说我们去想说这个欲界系法，这个色无色界系法即不系法，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讲不系法？我们先想为什么要讲不系法？如果讲三界的这些系法，就是让你了解说，哎，你在这三界为什么要加一个系？加个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被三界的这些烦恼所系缚住了，就是不能得解脱了。那么不系法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去学习佛法？那么学习佛法要学习什么呢？学习佛法的语言文字，就是要有经律论嘛。那现在三藏里面的经，就是佛所说的圣言量为你的什么名，就是要施设这个名为先。这个你懂得这些语言文字的这些佛法，你才能够去想。所以他说名为先故想，你要去如理思维。第一个是天文正法，就是名，你天文的正法得了种种的语言文字的佛法，你通达了，那么你能够去想去思维，转转就是活动啊，你能够去思维这些佛法的义理，如理的去思维，那么你就有产生了什么思所成慧的嘛。嗯，那么如果说这个想为先故说，如果你要弘扬佛法，把你所得佛法利益能够去转转，就是这边是活动嘛，就是如果是讲弘扬佛法，那么就是一种弘扬佛法的活动，就是转，就是辗转的教化众生去利益众生。所以你必须要先会想，你必须要去思维佛法的义理， 把这些义理都思维通达以后，你才能够产生言说，你才能够去说法。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你首先要听闻正法，通达种种的名言，那么佛为了要利益众生，使令你得到不系法，使令你能够脱离三界的系法贫，他讲的这个种种的这些啊，这个什么苦集灭道，种种这些佛法六波罗蜜等等，那么你要通达，所以你要先听闻正法，你要通达佛法名言，那么再去如理思维，那么才能够去言说，也才能够说你所想的所思维的，然后你所说的有没有符合这个佛法的圣教量。所以这个随说因当然是说随见闻觉知起诸言说啊。如果你对不系法，就是你要去读佛所说的经，那么你去通达这些经典上面所说的义理，就是见。那闻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这边学习一切是念，就是闻。然后觉就是你内心有思维分别，你能够了解这个是这个义理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啊？这个这样你能够有一个抉择，一个判断。然后知就是说你对于这个知的意思啊，一般的话是说你的六根接触的六尘，那么才会有这个知。那现在是说你这个内心去明白这些佛法的义理，那么也可以称为知啊。这样一个是觉，就是内心的分别，知就是内心的明了啊，称为知。就这个就是随说。那么这个随说如果讲世间的说法，什么是随说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假设我是一个农夫，那么我今年觉得这个我要种麦子呢，还是要种稻子，还是要种水果，那么随说因。随说因是什么？就是你要先了解这些谷类五谷杂粮哪一种谷类是怎么种啊，你要去，然后这些谷类可以比如说这个可以比较好的收成啊，然后可以卖到比较好的价格，你要先去了解这些谷类的名相，然后你去了解以后，就是随见闻觉知，你才会起诸言说，就是随说因。那如果是讲杂染法，比如说你会在三界里面流转生死，那么你就了解说，原来是因为无明就是这些所谓烦恼，让你这个无明缘醒，缘就是升起的行啊，升起的这个无明缘醒，行缘事，就是你有这个事去入到这个六这个四眼名色，就升起你这个投入这个母胎以后，那么变成你会有生出一个产生个新的生命出来，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十二因缘，就是你的过去的因果跟未来的因果，你在这边流转生死，那你这个去通达这个，这是随说因，就是世间的所谓杂染法。那你如果你要了解这个清净法，你能够了脱生死，那你就要去学习三十七道品六波罗蜜，你才能够了脱生死。所以这个随说因就随着你去通达这些佛法的经论，那么你去了解这经论以后，那么你能够说出这个经论种种的真正的义理，那么起诸言说，就叫做随说因。那第二个是观待。什么是观待呢？为什么讲观待？观待就是说，观的意思就是观察思维，观察什么？你要得到这样的利益，这样的目的，那么你必须要待，就是凭借。凭借什么？你就是要有一些条件，你要得到这样的条件，你才能够去得到你的目的， 或是你要得到这些条件，你才能够享受你想要得到的这种所谓的快乐，或是你的这个成果，你必须要有一个条件，所以你要去观察。那如果是讲这个一般的世间呢，比如说这个农夫，那为什么要去种这些什么稻米？这是因为人必须要食用，观察说人会有饥饿，那么必须要食用，所以你种的这些东西卖出去才有价钱，所以你要去观待，你现在去观察说，哎，有世间有这个需求，你去种植这些东西，你去卖掉以后就会产生你的收益。那如果是讲这个所谓观待，就是说你观察原来你会生死流转啊，就是因为你对这个三界种种都有很多的爱着，这些烦恼你都不能断除，你被这些污染法，那么在惑业苦里面生死流转，就是观待。那如果是清净法，那是不一样，就是说你想要了脱生死，你去观察这些苦的因是什么，那么你怎么去了解怎么断这些苦，所以这个是观待。所以观察跟凭借，你必须要学习这些佛法，然后你有戒定慧才能够断除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些三界的系缚，才能够了脱生死，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观待的目的就是你要去思维苦的原因，然后你要去这个修行，那么怎么样让这些苦的原因可以断除，你必须具足哪些条件。所以待就是你要有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学法行，那个就是待，就是你得到清净果的待，就是条件，就是你要具足这些条件。所以这个观待因的目的就是你知道这些三界是苦，你怎么脱离三界得到这个乐，所以你要观察，你要学习，你要去取得这些断除苦的这些因缘，这些条件。所以这观待的目的是这么说。
好，谢谢。其实王居士刚刚这一段补充提醒了我，其实我们本来想进入到牵引，我是觉得这个讲的这个随说因跟观待因啊，应该再多举一点例子。大家在学这个的时候呢，因为你把这个因啊，你只是从文字上说这个因，可是这个因用在什么地方，这就把那个范例啊多举两种的话，你对那个学到的这几种因呢，你就会比较深刻一点啊。所以王居士刚刚举几个例子很好啊。那像这个随说因，我再补充一下啊，随说因我们今天坐的这个地方干什么？我们就是根据这个随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有语言，有文字，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所以呢，我们就是从这个随说因，因为它有安立的这个语言，安立的这个文字，那我们透过这个随说的这个语言文字呢，我们来学习。所以呢，这个随说因呢，就是它一上来就很清楚了，我就是要有这个语，要有这个文啊，这个名言语言文字啊，所以我们才可以根据这个，就像小学生呢，进到这个学校里面，他学他也要靠的这个随说因，就是个语言文字的安例，那么才这样子学习。所以是第一个，你没有语言文字，你很难去沟通了啊。所以这个随说因啊，虽然讲说是随说，不一定是说，它还是有文字的，有语言的啊。这个是我想这是一个蛮好的。那观待的话呢，刚刚也提到了。一个是清净啊，能够最后解脱三界啊，这个出离三界，或者说继续在生死里面的流转。那观待的话呢，比如说他现在他想要啊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一个法要能够成就的话，我们常常有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比如说是这样，这是一种说法。另外的话，比如说你想想看，这个假如在这个树上有一窝这个鸟巢，这个鸟的妈妈的话，她对这个小的这些小鸟也好， 小鸟要能够成长，它要冠带什么？它冠带母亲去觅食，然后来给它。它这里面它都有一些怎么样呢？刚刚王居士举的就是一种凭借，它要观察依止凭借哪些哪些的因缘，那么它才能够成就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这个里面英文讲就是 dependency， 它有一些依止性啊，它要有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话，哦，第一个就是靠着语言文字你才能沟通，才能学习嘛。然后那这个冠带的话，它必须呢就是要有对应的啊，可能冠带的不一定是一个，可能要是冠带众缘也有可能啊，或者是一个冠带两个啊，跟这个基本上它都是有关了啊。那这样我们在go through 整个的这个十种因啊，四种缘五种果的时候呢，多举点例子的话，大家在学，我们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把印象弄深刻一点了。那这样就是说我们把它走过一段的话，会比较有实用很实际了，是这样啊。那我再讲一个因，今天我们再讲一个因，我们就把这个牵引因讲一下啊。那依习气因依处施设牵引因啊，这个习气哈，我刚刚讲了，就是因为我们熏习以来的无始以来的这种习气啊，可能过去生哈或者这一世里面熏习的，那当然他们也有熏习的，就是成为种子嘛。那碰到境界，它会有这个现行。那么施设牵引哈，是牵从哪里牵引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它真正的内涵是有另外一个跟后面一个升起因啊，它有一些对应的关系的。也就是说，牵引因它是比较远的，比较远的因，不是近因。那升起因算是近因，下一个是属于近因啊。那我们看一下，所以者何？为什么呢？由敬不敬业、熏习三界诸行于爱不爱趣中牵引爱不爱自体啊？因为什么样呢？因为我们不管是过去生或这一世，敬不敬业造的善业或者不善业啊，那么的一种常常就是造的这些业的一种熏习三界的诸行，在三界里面，可能不管是在色界、无色界啊，那或者说欲界，那么对于怎么样呢？爱不爱去？爱不爱去就是我们可爱去，就是人天呢啊。那么当然，如果说色界跟无色界都是属于天界了嘛哈，那么是比较妙界了哈。那不爱去的话，就是三恶趣、地狱、恶鬼、畜生啊。那么所以呢，因为造了净业啊，就是善业或者不善业，那熏习了就是说在三界里面所造作的一些行，那个行的话当然有什么呢？有身与意行了啊，有身行、语行、意行，那么他可以感得到怎么样呢？爱不爱去，就是人天或者说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些六道里面，然后牵引怎么样呢？会到哪里去受生？可爱或者不可爱的自体，复及由此增上力啊，外物盛衰啊，是故依诸行敬不敬业习气依处施设牵引因啊。因为就是因为有这个习气啊，他碰到某些境界的时候，或者碰到某一种缘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种子就升起现行。这个升起现行的话呢，可能是跟烦恼有关的啦，或者说是跟善法有关的。那他造了呢业呢，就会有善业或者不善业。所以呢，他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增上的一种力量啊，外物盛衰。这个外物盛衰的话呢，它是主要是因为哈，由于这个内啊内法，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内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啊这种怎么讲呢？可能跟共业有关啊，譬如说我们自己造作的一些部分啊，那比如说很多人在一起造恶，所以呢他常常在这边他就有可能会感得哈、啊、这个气世间的兴衰啊，所以呢就说哎这个地区啊常常地震洪水或者说是风灾水灾这些部分，那么也是跟他们共业多少是有关，所以气世间它是跟反这种一般众生的业力是会有关系，所以外物的盛衰啊也多少是就是气世间对这个由这个一般众生的一种业力的一种影响。所以呢依止怎么样呢？诸境啊诸行，这些行啊就是生于意业的这种行呢，清净不净业啊，就清净的善的或者不善的业一种习气所依止处呢，它施设牵引。因为这个牵引因啊是可能很早以前我造了个业，那怎么样呢？哎，我可能我以前杀了个人，可是我这一次呢，我也没有，我也后来我也没有忏悔。 那我结果呢，我这一次的果报弃舍，我可能就因为那个杀了那个业呢，哎，我可能就感得一个，因为一时而熟啊，一熟呢就感得一个不好不可爱的这个果报啊，那就失色这个牵引了啊，因为是久远以来所造，那么它牵引我可能到哪一道去，所以它这个牵引，可是呢它是一直什么呢，跟习气有关，习气的话就是我们所造的，那当然呢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习气啊，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呢，比如说这个习气我并没有杀人的习气啊，可是呢我有什么习气啊，我可能有嗔的习气，就是说我可能有一个境界会引起我这种嗔心，那嗔心的话就有害意，就会怎么样呢，会有害心，他就可能会犯了一种，不管是这种深夜的部分，他不是有杀盗淫嘛啊，那么他这种习气，有的人喜欢偷盗啊，他也是一种习气啊，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就会造成他进一步的去造不善的业，那这个不善业的话他将来就会牵引到一个可爱或者是不可爱的啊，那当然说不善业一定是不可爱的这个果报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在安利施设一个牵引因。那我今天就暂时先讲到这边，下礼拜我们复习的时候再举一点例子啊，看看有没有问题，王居士还在补充啊。
简单把这个牵引补充一下，这个牵引刚刚如果说这个如果是世间啊，讲世间法，如果我是一个农夫，那么我要这一次我决定说谁说因嘛，我听到见闻觉得说哎，今年呢、啊、种这个稻子可能收成会比较好，然后卖比较好价钱，那么我就必须要去找这个稻的种子，那么哪一种的种会种出来稻子比较好，那比如说我假设是这个是什么哪个地方的啊，这个花莲的玉梨的什么这些稻种子比较好，那么这个种子会是什么，会是将来收成的果实，就是所谓的那个稻谷的牵引因。那如果我是这个讲杂染因，那么我想要说我造了这个十二业，那这十二业就是如果是重的，那么这牵引往地狱的这些牵引因，就变成说这十二业的种子就是我投生牵引到地狱的这种它的牵引因，所以种子就是牵引因。那如果是我修学这个般若法门，那我去读诵金刚经，那么去思维金刚经的义理，那么我将来就成就这个无上菩提，那么读诵金刚经受持金刚经就是我成就无上菩提的牵引因种子，这个就是牵引因。所以说哎，这个是讲清净的实因啊。如果说我要每天都读诵金刚经，每天都念佛，然后回向，那么这些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牵引因，就是种子，就清净法的这个种子。所以这个牵引因就是你每天都在造作，就是你生到三界或者生到这个圣人的这种清净佛土的牵引因，大概是这么补充。